这个视频收看我们这个网民的数量，超过了奥运会，超过了奥运会最高的30%，创造了新浪新闻这个视频收视的一个记录。突发事件的策划报道，我想说这个突发事件，它也可以有一些策划的因素。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给大家制作一个丰富的、海量的、方方面面信息的一个专题。拿这个杰克逊去世来举例，我还是站着说话更好一点啊。杰克逊去世呢，是这个从时间表上来说，最早的是26号凌晨，美国的这个网站其实是一个很知名的网站 TMZ，这个网站首先报道了他入院的消息。这个网站在5:20报道了他病逝的消息，主流媒体 CNN 是5:30报道他住院的消息，而新浪呢是在5:37报道他住院的消息，新浪呢在5:53报道了他病逝的消息。这里我想特别说，因为最近这些年艺人去世的消息其实是非常多的，曾经有一次我们差点搞错，这个有一个重要的艺人，这个去世了。这个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发的，发完之后过了20分钟，我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老大非常抱歉，说好像医院的人说他又醒过来了。真的有这么一个事儿，这个柯受良的那一会儿。后来这个，哎呦，我当时整个我在外面不在公司，整个我属于一种瘫软，真的身体要瘫在椅子上了。哎呦，我说这叫错误，那是太这个不能挽回了。这个半个小时以后，新华社发消息确认了他去世的消息。这个我总算又缓过劲儿来。这个从那个事儿之后，我就，因为柯受良当时的确有传了一阵消息，这个从那个事儿之后，我们就要求我们的编辑，就是说艺人去世要慎发，艺人去世的消息不首发。包括后来像后来的确死了一些让大家不相信的人，对吧？马季是吧？马季去世了吧？这个侯月文是吧？侯月文也去世了，这个我们都没有抢发。当然后来这个张国荣去世，并且是在4月1号，我们也是国内第一个发的，是因为我们在香港有比较独家的信息来源。但是再怎么样，我们是国内媒体首家报道杰克逊病逝消息的，是5:53。这张图右左下角这张图是当时的我们的第一条消息。到了当天的上午就已经完全的是密集报道了。此前呢，由于业务原因呢，我们跟 CNN 有非常好的业务的合作。CNN 方面就是授权我们可以事先使用他们的视频，以后再打招呼。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编辑非常的聪明，我们其实当时这个立刻就在网上转播了 CNN 和 BBC 的这个视频的画面，从一早开始，到了中午的时候，一开始放的是纯英文的，当然了，大概一般的歌迷也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后来我说这个不专业，不够专业，我们在中午的时段呢，我们就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同声翻译的这个人员，两拨人，一拨半小时的这种更替来翻译这个杰克逊去世的最早时段的这个报道，大家可以看一下片段。还是片段了，当然了，整个这是片段。这个，后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在洛杉矶特约了3位记者去他的医院， 去他们家去采访报道。另外呢，我们还派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自己的记者去中山去采访报道杰克逊当年曾经这个到过中国一日游吧，啊，短暂的一个访问，啊，有了大量的独家的内容。另外，从这个比较专业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国内媒体最早找到93年，刚才有一个片段，就是奥普拉这个采访这个杰克逊的这个视频，当时有大量的爆料的内容，就是包括杰克逊承认他有皮肤病，这个他是不是正是因为他有皮肤病，才促使他想用换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遮掩这个疾病。另外呢，我们全面的解读了杰克逊的几大专辑。这个非常巧的是，我其实也是杰克逊非常深度的歌迷啊，这个我也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指导的工作。当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8点多钟，我说我建议你们放3首歌突出处理。啊，这3首歌有一首歌其实是比较生僻的一首歌，这个我的编辑可能由于忙乱只放了那2首，没放第3首。当然我也没有批评他们，这个后来我看报道，这个我要求放的那首后来在美国的 YouTube 网站是排名第一的，是当前美国青少年最喜爱的杰克逊的歌曲，但是在以前并不是很有名啊，推荐给你们去听一听啊，它是个缩写，叫做 PYT， 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个后来我还跟我的人说，我说我印象里杰克逊来过中国，应该是去过桂林，我当时我以为是桂林，我说你们去找他的照片，在网上用各种搜索引擎搜索了一天大半天的时间都没有找到。他说老大你是不是记错了，他们是不是没有来过中国，我说我100%记得他来过中国，是因为我当时我有一本书，8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本杰克逊的这种传记，有2张照片是他的这个来中国的照片。他说我们专门因为这个事儿询问过中国杰克逊歌迷会的秘书长，他也忘记了有这么一件事了。我说这个秘书长应该由我来做，他的确来过中国。但是很快呢，其实首先报的是中山日报，是那个广东中山日报的一个整版的一个文章，就采访到了当年这个是那个报纸采访到了当年陪同杰克逊的导游，现在这个人已经到了美国了。这个介绍了当年啊，杰克逊是从香港入境，在中山短暂的旅游了一两天的时间。其实从网民的角度，我们网上的网民其实是在非常早的时间就报道杰克逊去世的。回到刚才那个时间，这个八卦网站是5:20报道杰克逊去世的。我们网上大家注意看，就这个右边的这个图，我们网上在十几分钟以后，这个就有英国的网友报道杰克逊去世。他这个这么说的是，现在是英国时间晚上10:30，国内时间是5:30，正在和网上的网友聊天，突然新闻就报道了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死亡的消息，死亡的原因现在还不详，估计明天就知道了。 shock 啊，震惊。这个6:18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就通过手机发布了这个消息。6:30的时候，日本一个网友，这个就是左下角这个图片，日本的网友发了一个比较长篇的图文并茂的报道杰克逊去世的消息。新浪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去过国外，这个我有一次感触特别深，我在国外的一个酒店住，他那个酒店大堂里有2个电脑是可以免费使用的。有一天早上特别凑巧，我去看那个电脑，我也想用那电脑，那2个电脑的页面放的都是新浪的页面，是不是刚刚有人通过那电脑访问过新浪。我了解这个大陆背景的中国人在国外是经常访问新浪的，这个所以呢，我们的网友是遍布全世界的，在一些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这些境外的网友往往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独特的视角，这些内容不局限于新闻本身，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评论。我们后来专门在中国这个搜集了中国歌迷的一个签字儿，从北京空运到 洛杉矶，这个签字上也有我的签字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歌迷，这个签字，据我们在前方的人员说，是在当时看到的，来自全世界歌迷当中唯一的一个汉字的这个横幅，有大量的电视台这个采访了这件事情，啊。当然，后来在这个，报道的第三、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由于第一天时间比较紧，第一天我们上了大量的视频。当然，我们本身也有我们有它的这个，歌的音频的正式的版权。到了第三、第四天，我们发现，由于当时第一天时间比较紧呢，相当一部分的这个音乐视频的这个质量呢是不够清晰、不够完美的。后来我们又要求我们的编辑，重新又制作了将近100段他的演唱的这个视频片段，而是从那种高清的画面截取的，啊，这样因为它是一个会是一个永久的专题嘛，啊，这样能够那个质量更高一些。当然了，等到这个前两天的这个追忆仪式的时候，我们又直播了 CN 的信号，用同城传译的方式。这个整个杰克逊去世期间呢，我们的无论是专题的新闻数量，还是图片数量，还是视频的数量，都是在各大网站里非常领先的，非常领先的。并且我们中间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独家采访到了崔健，这个杰克逊是流行之王，这个崔健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王，这个我们在7月5号。独家是第一家采访到了崔健，这个对杰克逊的这个去世呢发表了评论。时间关系，新浪博客的成功之处我就不特别的介绍了。这个我想主要我们是在早期成功采用了名人博客的这么一种思路，并且呢巧妙地利用了新闻事件。当然其实真正深层的原因，要我说还是因为新浪的用户本身就是中国最高端的，从我们的统计来看，这些用户平时基本都是我们的深度的这种网民，所以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产品提出来的话，他们都会去使用的。时间的确比较紧。新浪的编辑规范，我们这个有些人就问说，新浪的新闻为什么做的还是比较好，另外领先度一直比较高。我想除了我们有先人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我们24小时播出，我们在这个很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有这种专题处理的思路，就是要先人一步很长，就是说有很早的实践和理论和实践。另外一个，我真的认为在商业网站当中，我们是一个唯一有理念的这么一个公司。有理念是指的是从这种媒体的操作的角度有非常精细的要求。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对标题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我们要求标题要准确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个意思就是说标题不能反映文章的次要内容，要反映主要内容，并且要准确反映。那如果严格执行这个要求的话，就是说你不允许出现任何标题党的情况。当然了，可能有人会说我也偶尔会在新浪发现标题党的这个现象，这指的是我的编辑发布的内容它的标题和正文是名不副实的。这个其实我们最近又有一次严打，应该说这个现象已经基本上被杜绝了。那如果还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一会儿最后有我的这个邮箱和电话号码，这个大家欢迎大家举报，有奖举报。这个以偏概全，你比如说这个标题，这个广东，这是前两天是前天的标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其实是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这个编辑就为了吸引人嘛，就挑出其中有意义的内容，有意思，他认为有意思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新浪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 标题要尽可能的简洁。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编辑为了所谓的版式上的好看，就用右下角这个思路把这个空白都填满了。后来我们要求编辑，这个标题，实际上需要放几个字儿，你就放几个字儿，不要担心标题出现空白。后来的实现的情况就是右上角的这种情况，它会有些锯齿状的空白。其实我们实现之后，的确也有一些人，有一些我的朋友跟我反映说，感觉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想，从新闻的本源来看，我宁愿是适当的出现留白的现象，我也不愿意右下角这种全都填满的这种滥竽充数的这种现象。标题要尽可能，主谓宾结构要尽可能的完整，动这个谓语尽可能用实体动词。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解释了。标题最好不要出现官样的语言，比如说群众这种说法，如果在人民日报里出现尚可罢了，在新浪就不要出现群众，最好就不要出现在标题当中了。啊，五问群众紧急撤离这种说法我们觉得不确切，群众撤离那干部就不撤离了嘛，对吧，肯定是全部撤离嘛，对吧。财经新闻我们绝对不允许某一家企业利用我们的平台来攻击对手，在企业出现负面新闻的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去采取平衡原则。典型的错误，新浪历史上也犯过非常典型的错误，女排失利。女排失利后来有人就指责我们说，你们就是因为过于的一味强调新闻的快速。我想说，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因为我们强调说女排的消息要第一时间断发，其实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技术故障，是因为在当时女排比赛的同时，这是04年的奥运会，还有一个男子跳水比赛在进行。我们当时准备了四种预案，什么四种预案？两个比赛都胜，两个比赛都负，一个比赛胜，一个比赛负，四种预案。比赛到第四女排这个第四轮啊，不是叫第四轮，叫第四局的时候啊，跳水拿金牌了。我们编辑一激动，就把跳水胜女排负的这个预案的那两个标题同时发布了。因为我们的页面这个当时页面版式的原因，那一块区域也需要同时发布，一下给贴上去了，结果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尔盖茨遇刺就不用说了，这是当时这个中国日报网站转载的一个假 CNN 的网站，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识别出这个网站不是 CNN。 注意啊，这个右下角这个红字标来，这个网站如果你对网络技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话，这个网站的名字是这么一串字符，而不是 CNN， 它其实是一个假网站啊。前两天这个中国媒体集体误读我国政府有关军控的一个要求，就是有关核武器是否停止研发，那主要是因为断句的原因。那我们其实从一个侧面，这个咱们同时发布的有英文稿，其实英文稿上写的是比较准确的，中文稿的表述容易让人生歧义，那这个媒体呢就不求甚解就发了假消息了。比如说有些细节的东西，我们要求我们的新闻图片都是尽可能加上边框的。为什么加边框？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加了边框，这个图片显得更有视觉冲击力。这个没有某个正式的学术的这个著作里说这个新闻图片加上边框好看，但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加上边框更有冲击力。所以呢，我们这些年都一直要求新闻图片要加上边框。很有意思是这个。前两年我们请这个华盛顿邮报的图片总监来我们这儿讲课，他说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图片要加边框，图片要有冲击力，这是法航坠机的前后我们的一个实例。我们要求把第一张照片换成现在的这张照片，这个也是图片要有冲击力。以外呢，图片要尽可能的反映重大事件，这个要求是最新的要求。以前呢，由于我们的整个编辑人数非常的少，很难做到说我这个图片是反映重要新闻事件的，特别是这个新闻事件本身它没有图片怎么办。那我们最新的要求就是 如果这个新闻没有标没有图片，你去做一张图片，像这个就是，这个新闻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中石化收购，但是没有照片，只有文字，那你就去制作一张照片。另外特别要说的就是新浪特别要求版式的对齐，大家注意看右下角的版式左右是没有对齐的，非常难看啊！我们要求尽可能的对齐，这是我们的页面版式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折行的原则绝对不允许折行，特别是首页，各类首页绝对不允许折行啊！折行是网络版面的一个重大错误，我们认为是错误。另外这个从网络的版面来看，这来说它的行距也是非常讲究的啊，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行距啊，如果行距不合适，你这个页面是非常难看的。这三个圈当中上下两个圈都是由于行距过密，那中间的这个圈呢是行距比较合适。例子，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我想最后我再介绍一下两个比较新的国外的动态，就是 Facebook 和这个Twitter。Facebook 呢也是这两年比较火的美国的所谓的社交类的网站，这个它最早是在大学生里头出现的，这个后来呢面向了全社会，它主要是不同兴趣族群，不同这个一个人以基于所谓的好友关系为线索的，能够在上头图片博客视频上传共享啊，另外这个可以留言，可以通过 Facebook 留言，而不是通过传统的邮件和这个聊天工具 QQ MSN 留言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社区类的东西，它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个东西呢非常的火，这个在国外非常的火，但是在中国呢一直的状况是不温不火。这个什么原因呢？这个我跟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包括中国的从业人员和我一些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可能中国人啊不太愿意共享自己那点事儿，中国人愿意把明星的东西拿出来贴到 BBS 上，对吧，明星的八卦，明星走光的内容，但是自己那点东西呢不太愿意共享，或者没有共享的这个习惯。但是反过来美国人不一样，说美国人说美国播音的，我一个朋友说我们那个美国同事生了一孩子，刚生下来的孩子你想一定是很难看的嘛，对吧，拿照片拿到办公室给大家传看，大家说好真好真好啊，哈哈一乐。我说在中国好像不太习惯于这么做，这个这是一个共享习惯的问题。另外一个，美国人的这种兴趣族群的划分是非常细致的，并且这些族群都是非常专业的。什么意思？我想这个其实在比如说在杰克逊去世之前，我想说那在美国一定有几十个上百个小的族群，大家是天天在探讨杰克逊的歌怎么样的这么一个族群。但是反过来在中国有网上有这么一些族群去探讨崔健的歌吗？那一定是少之又少，而且当中真正有价值有个人见地的东西应该说基本上没有，那更不用说一些更专业的领域了。我的一个手下去美国学习的时候，他说他在这个网上去查一些非常专业的内容，通过搜索一查到处都是，并且各自的内容都不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要去查这个某些领域的相对专业一点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当然了，这些年这个比如说从网络媒体角度很多学报什么都上网了，但是真正有深度的东西，比如我作为从业人员可能这个没有精力去写一些东西，但是可能有关研究人员很多东西写的也是非常之肤浅，这个非常之肤浅。因为这次讲课之前我也翻阅了一些学报啊，一些媒介的期刊，就是好东西真的是很少，相当一部分那是完全的这种为了可能是为了职称还是为了什么原因，整个文章没有一句话是这个实话，是有实际意义的话。Facebook 最近几次直播活动是非常吸引人， 这个奥巴马就职仪式，CNN 和 Facebook 和 CNN 联合直播。大家注意啊，这个右边是网民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可以是评论，很多人就通过 Facebook 这块呢来这个观看奥巴马就职的仪式。杰克逊去世之后，杰克逊在 Facebook 上的这个关注的人群远超过了奥巴马，达到了将近1000万。这是 Facebook 直播这个杰克逊葬礼的镜头。中国最近有一个开心网，比较火，但是我认为他这个人创始人也是我们公司出去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实际意义上的 Facebook， 实际意义上的 Facebook 其实是一个信息共享、信息交流的这么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开心网更多的是一个游戏的一个网站，是一个网页小游戏的这么一个网站。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当今最火的一个网站就是叫 Twitter。Twitter 呢，它其实是一种微型博客，这个比 Facebook 更容易理解一些。它是一个只允许发布140个字符以内的微型博客，那这140个字符如果换成汉字的话，你只能发70个汉字，不能超过70个。它的一个魅力就是你可以通过手机等其他终端发布，你可以通过非互联网的终端发布，那就非常方便了。